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，现在空中向各位问好。
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，就是大卫指示所罗门王，也就是说大卫在他离开世界以前，把国家的重要的政策和对未来的展望和所罗门有过一次重要的谈话。所要研读的经文是《列王记上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。这里说，大卫的死期近了，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，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。所罗门还是年幼啊，那他现在已经登上了王位，做了以色列和犹大的王。那么现在大卫感觉到他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，也就是说他要离开世界了。所以呢，大卫就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，你当刚强做大丈夫。第三节，遵守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，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，行主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、法度，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，不拘往何处去，尽都亨通。大卫一生当中啊，有几次圣经里说啊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。所以他现在要把这个秘诀告诉所罗门，你想万事亨通吗？你必须得到上帝的同在。你怎么样能够得到上帝的同在呢？你要遵行他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、法度，去行主的道。第四节，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，说，你的子孙越谨慎自己的行为，尽心尽意、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，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。下面从五节到九节是大卫吩咐所罗门他应该做的事。第五节，你知道基鲁雅的儿子约雅向我所行的，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詹的儿子亚玛莎，他在太平之时流着二人的血，如在征战之时一样，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。第六节，你要照你的智慧行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。这是大卫对约雅的一个最后的判决，说你要照你的智慧行，不要允许约雅白头安然下阴间，就是不要让他有善终啊。第七节是另外一件事情，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，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。怎么叫恩待呢？就是你常常把他的后人呢带到王宫里来和你吃饭，让全国上下都知道巴西来是你所重视的一位长辈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，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，那就是说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他们冒着被你哥哥亚沙龙这个追杀的这个危险出来站在我这一边。第三件事情啊，第八节，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，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，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，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，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，我必不用刀杀你。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，你是聪明人，必知道怎样待他。那么当大卫讲这个话的时候，就让我们想到当年他这个应许啊，不是一个100%的应许。他说我不会杀你，但是他并没有保证他能够得到善终。所以他在这里说呀，你是聪明人，你会知道怎么样待他。大卫要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使他白头见杀，就是他现在已经老了，白发苍苍了，让他流血下到阴间。我们今天如果就事论事啊，就会发现大卫要所罗门处决约雅和示美，不只是为了报私仇，因为这两个人，约雅是军方的领袖，掌握军权，示美是民间的领袖，影响舆论。这两个人如果合在一起的话，就能够让 所罗门的国家乱起来，所以啊，在他离开世界以前，他就指示他年轻作王的儿子所罗门说，你不能让这两个人活下去。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一个很类似的故事，汉高祖刘邦啊，他离开世界以后啊，他的皇后这个吕后啊，杀了一个功臣，这个功臣是谁呢？就是韩信。那么吕后为什么要杀韩信呢？当然韩信到了晚年呢，和那些反对朝廷的人呢结合在一起，所以这个也是为了安定他这个朝代所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。列王纪上二章第十节，大卫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。大卫死了，离开世界了，他们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。十一节，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，在这40年当中啊，在希伯伦做王7年，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，是从他做犹大王开始算起，一直做了40年。如果他30几岁开始做王的话，40年以后他就70多岁了。十二节说，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，他的国甚是坚固。为什么他的国甚是坚固呢？就是所罗门照着他父亲的吩咐去做了。那在中间呢有一个插曲，也就是13节开始的，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，拔示巴问他说，你来是为平安吗？回答说，是为平安。我们从这个对话当中啊，就可以看见他们之间有个非常紧张的情绪。拔示巴一看他进来啊，就觉得很不寻常，说，你是为平安来的吗？他说，是为平安来的。14节就是他自己要讲的话，又说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拔示巴说，你说吧。亚多尼亚说，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。为什么他讲国原是归他的呢？因为他排行老四，老大安论被亚沙龙杀了，老二圣经没有很多的记载，老三是亚沙龙，亚沙龙后来谋反被他的表兄约雅杀了。按照这个次序啊，他认为应该轮到他做王。下面他说，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，不料国反归了我的兄弟，因他得国是出于耶和华。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看法，所罗门得国是出于耶和华，那么前面这段话就不需要讲了，多余了。不料国反归了我的兄弟所罗门，这个话还有什么意思呢？那么他讲这个话就是好像让拔示巴对他有一点亏欠的感觉，让他可以讲下面的事情。16节说，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，我盼望你不要推辞。拔示巴说，你说吧。他说，求你请所罗门王将书念的女子亚比莎赐我为妻。亚比莎就是大卫王年老的时候啊，因为睡觉盖了几层被子都不觉暖，他的臣仆就说，我们为你选一个美貌的处女睡在你的怀中啊，让你取暖。圣经也明明地告诉我们说，大卫王没有亲近这个女孩子。那现在啊，亚多尼亚想要得着这个女孩子，那么他不能直接向所罗门提出来，所以请所罗门的妈妈去替他讲情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他必不推辞你，如果你去跟所罗门王讲的话，所罗门王可能不会推辞你。18节，拔示巴说，好，我必为你对王提说。拔示巴这样轻易的应允呢，证明他不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19节，于是拔示巴去见所罗门王，要为亚多尼亚提说。王起来向他下拜，就坐在位上，吩咐人为王母设一座位，他便坐在王的右边。这是朝廷的礼节。拔示巴说，我有一件小事求你，望你不要推辞。王说，请母亲说，我必不推辞。拔示巴说，求你将书念的女子亚比莎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。所罗门王对他母亲说，为何单替他求书念的女子亚比莎呢？也可以为他求国吧，他是我的哥哥，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希路亚的儿子约雅为辅佐。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说，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，不然 愿上帝重重降罚于我。八十八进来向所罗门求的时候，所罗门已经说了我必不推辞。为什么一提到这个书念的女子马上变了脸呢？因为这个书念的女子是大卫王最后的妃子，不能归于任何其他的人。所以啊，24节说，耶和华坚立我，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，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。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亚多尼亚今日必被致死。25节，于是所罗门王差遣耶和野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。那上一次我们讲到大卫立所罗门为王的时候啊，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，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。一个自认有罪的人去抓住祭坛的脚，就是求王赦他不死。所以在这个列王记上啊，1:55，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，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。所罗门对他说，你回家去吧，就是赦他不死。所罗门暂时赦他不死，他就应该安安静静地在那里生活。现在他又求这个书念的女子亚比撒，就给了所罗门一个机会可以铲除他。所以所罗门王就差遣耶和野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，除去了王位的一个可能争夺的人。这个时候大卫已经死了，当然他不能够再写诗篇。不过有人呢就说，这个时候可能所罗门呢就选择读了诗篇143篇。那这一篇诗篇说是大卫的诗，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恳求，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。第二节，求你不要审问仆人，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。第四节，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，我追想古时之日，思想你的一切作为，默念你手的工作。第七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速速应允我，我心神耗尽，不要向我湮灭，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。第九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，我往你那里藏身。我们只有藏在耶和华的里面，我们才有安全。第十节，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为你是我的上帝，你的灵本为善，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。11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，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。最后一节，也就是12节，凭你的慈爱剪除我的仇敌，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，因我是你的仆人。